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十二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三读经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至十章四节，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纲目第二大点，在对观福音书论到第一个神人是诸天之国里的君王救主，在神福音之服事中的奴仆救主，以及在神救恩中的人救主之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第三重点，他教导门徒为神那些困苦流离的羊祷告。第一小点，第一个神人这位神选民的牧人看见神的选民因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动了慈心，嘱咐门徒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第二小点，然后他差遣他所选立为十二使徒的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可以赶出污灵，并医治各样的疾病。第三小点，路加在对这件事相同的记载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独自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次日，他就设立十二使徒，要他们去看望并照顾那些被污灵缠磨的人，并医治他们。第四重点，第一个神人在责备周围那些不肯接受他的教训并悔改的城之后，向父祷告，并且根据他的祷告给了门徒一篇美好的教训。第一小点，他向父超越的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 A 小点，当第一个神人斥责那些城的时候，他与父交通，用祷告回答父。 B 小点，他颂扬父，承认父是天地的主。C 小点，他赞美父，因为父将二十七节里所提一切的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 D 小点，他承认这是在父眼中看为美的，并且他将自己降服于此。第二小点，他所给门徒的一个揭示的教训。 A 小点，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他。 B 小点，除了父没有人认识他，除了他和他所愿意启示的 也没有人认识父。西小点，他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他必使他们得安息。低小点，他嘱咐他们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他们要负他的轭，且要跟他学，他们魂里就必得安息。一小点，他向他们保证，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讲到主耶稣这第一个神人祷告的两个榜样。第一个祷告是关于马太九章三十六节至十章四节里神那些因困苦流离的羊。第二个祷告带着一个奇妙的教训，是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在这个教训里，主吩咐我们要负他的轭。我们可能愿意负他的轭，却不知道他的轭是什么。主的轭乃是父的旨意，主不在意别的，只在意他父的旨意。他将自己完全伏在父照着他经纶而有的旨意之下，主也为着父的经纶颂扬父。我们必须记得，我们仍然在看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主在这地上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事实，凡神所做的都是神圣的事实，而这些神圣的事实在人性生活里活出来，使这个人性生活成为奥秘的。在人性里有神圣的东西，这就是奥秘的。主一切祷告的榜样都是神圣的事实，由他在肉体里作为那人耶稣所发出。如果只是人，就不能说出这样神圣的词句。耶稣是神人，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很奥秘的，在他人性生活里完成的神圣事实。第三重点，教导门徒为神那些困苦流离的羊祷告。这是第一个神人的人性生活中第三个祷告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马太四章关于主的禁食。第二个例子是在马太六至七章在主山上至高的教训中。第一小点，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第一个神人，这位神选民的牧人，看见神的选民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动了慈心，嘱咐门徒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割他的庄稼。祷告是一般的，祈求是专特的。庄稼的主在这里是父神，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在路加六章十二至十八节这一段相同的记载中说，主整夜祷告。如果他是独一的庄稼之主，他就不必向父祷告。他 的祷告指明，他认为自己是受差遣者。他说父是差他来的，他也认为父是庄稼的主。他吩咐门徒要求父不仅是打发，更是要催赶工人收割庄稼。催赶比打发更有力。1991年初，为着主的恢复，去莫斯科的亲爱圣徒就是被主催赶出去的。第二小点，差遣12个门徒，然后他差遣他所选立为12使徒的12个门徒，给他们权柄，可以赶出污灵，并医治各样的疾病。事实上，主的羊不仅受人搅扰，更是受污灵搅扰而困苦。一面，污鬼使他们困苦；另一面，犹太首领使他们流离失所。所以主差遣12使徒来照顾这些受邪灵污鬼搅扰而困苦，且因着假冒伪善之犹太首领而流离失所的神的羊。第三小点，路加的相同记载。路加在对这件事相同的记载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独自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次日，他就设立12使徒，要他们去看望并照顾那些被污灵缠磨的人，并医治他们。路加启示主的差遣是根据父对他祷告的答应。他问父，在跟从他的人中间，谁有资格做使徒？甚至卖主的犹大也是父为着完成他的旨意而决定选立的。主到山上去，完全离开人群社会，为要祷告接触父，他在那里整夜祷告。次日，他就设立了12使徒。所以，他选立12使徒，应当是照着父的应允、决定和指示。马太没有记载这一点，因为马太揭示基督是诸天之国的王，他既是诸天之国的王，就必是庄稼的主。事实上，真正庄稼的主乃是王的父。路加的记载是论到基督是正确的人，而不是王。在路加福音里，这一个人到父神那里去祷告。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从主的榜样里我们该学习什么。如果我们看见一位弟兄遭遇困苦、有难处或患病，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可能无心照顾他，另一面我们可能关心他，想要为他做些事，顾到他的需要。结果，我们可能急忙去看这位弟兄，为他做些事。这是我们天然人的作为，而不是神圣的作为。我们应当从主耶稣学习。我们该到主那里祷告说，主，我的弟兄病重，你要做些什么？ 你要给我负担去照顾他吗？若是这样，我愿意接受负担。不然，我就不愿凭自己以人的身份做什么。我要凭着你照顾他，好使这个照顾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圣的作为。有时我们为着某位有需要的弟兄到主那里去，主可能不要我们在那时就接触这位弟兄，因为他是在主的手中。我们这些爱召会的人，在看见圣徒有困难时，都愿意帮助他们。但我们若在神之外这么做，就不是神圣的。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与神同做，凭神而做，在神里面做，并借着神而做，这样才是神圣的。当有人带着重担或难处来找我们，我们总该将那重担或难处带到主面前。主可能说，把这事留给我，你站在一边吧，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另一面，主若给我们负担做一些事，我们所做的就是神圣的。当主看见神的选民如同神的羊群困苦流离，他就动了慈心。但他没有吩咐门徒要直接照顾他们，他乃是叫他们向庄稼的主祷告，求他催赶工人。主自己实行这个原则，他看见神的选民需要牧人，所以整夜向神祷告。他的行动都是有祷告的，他把这事带到他的父面前，所以他得着父的决定。第四终点，他向父超越的祷告和他美好的教训。第一个神人在责备周围那些不肯接受他的教训并悔改的城之后，向父祷告，并且根据他的祷告给了门徒一篇美好的教训。大多的时候，我们责备人之后就不能祷告。一个父亲在责备儿女之后，若是不能祷告，他的责备就不是神圣的。但我们在责备一个人之后，若仍能祷告，我们的责备就是神圣的。第一小点，他超越的祷告。主向父超越的祷告乃是这样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在历史上未曾有人这样祷告过。 A 小点，与父交通。当第一个神人斥责那些城的时候，他与父交通，用祷告回答父。主的祷告事实上就是他对父的回答，那指明当他斥责时，他乃是在与父交通。 当一个父亲责备孩子时，他应当留在与主的交通中。 B 小点，颂扬父。在主的祷告中，他颂扬父，承认父是天地的主。颂扬就是用承认来赞美。我们对主的赞美多数没有带着什么承认，但主赞美父，承认父是天地的主。我们应当学习借着在父的经纶、旨意并作为里承认父而赞美父。当神的百姓被他的仇敌击败时，他就称为天上的神。但因着亚伯拉罕是一个在地上为神站住的人，他就称神为天地的主。主这位人子称父为天地的主，指明他是在地上为着神的权益站住。他的父借着他和他的门徒就能做全地的主。C 小点，赞美父，因为父将这些事向婴孩启示出来。主赞美父，因为父将马太十一章二十七节里所提一切的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智慧通达人是指所有那些弃绝主的城里的人，他们有属人和属鬼魔的智慧和通达，就像今天属世聪明的人一样。主将神圣的事向他们藏起来，却将这些事向门徒这些婴孩启示出来。D 小点，在父眼中看为美。主承认这是在父眼中看为美的，并且将他自己降服于此。第二小点，他所给门徒的一个揭示的教训。主的祷告是超越的，他的教训是向人有所揭示的。作为婴孩，我们得着了揭示，因为主已经从我们身上除去了所有的帕子。A 小点，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他。这里的一切，事实上是指所有的门徒，就是跟从主的人。在约翰福音里，主一再地说，凡到他这里来并且相信他的人，都是父赐给他的。如果不是父将我们赐给主耶稣，我们今天就不会在召会生活里。要叫我们脱开属世的追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主的恢复中，是因为父已经把我们赐给了主耶稣。我们能在这里，不是由于我们自己。B 小点，认识子和父需要启示。除了父，没有人完全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完全认识父。关于子， 只有父有这样的认识。关于父，也只有子和子所启示的人才有这样的认识。因此，要认识子，就需要父的启示；要认识父，也需要子的启示。在腓立比三章十节，保罗渴望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是首要的事。基督是包罗万有、延展无际、无限无量的。西小点，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主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这里来，他必使他们得安息。热心宗教的犹太人因着在律法之下工作而劳苦担重担，在这地上谁不是劳苦担重担的？这世界是一个劳苦的世界，满了重担。所以主呼召我们到他这里来，好得安息。安息的意思是完全的平安和完全的满足。第一小点，主父门徒要负他的轭，且要跟他学。主吩咐门徒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他们要负他的轭，且要跟他学，他们魂里就必得安息。柔和的意思是不抵抗任何反对，谦卑亦即不重看自己。主是叫我们的魂得安息，这是里面的安息，不是任何仅仅在本质上是外面的事物。困苦和艰难是在我们的魂里。保罗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只要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主，这样神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一小点，向他们保证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向门徒保证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容易的这词原文的意思是合用的，因此是美好、亲切、柔和、温良、容易、愉快，与艰难、严酷、尖锐、痛苦相对。神经纶的轭就是如此，在神经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重担，乃是享受。